光刻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啊，是制造芯片的关键设备。但是光刻机到底长什么样子，甚至它到底有多大，可能并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过。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光刻机。我最近正好参加了光刻机巨头 ASML 组织的追光拼图活动，也来带大家一起线下感受一下光刻机到底长什么样。首先想先和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光刻机是整个芯片制造里最重要的环节。整个芯片制造的全流程包括晶圆制造、光刻、刻蚀、离子注入、薄膜沉积、化学机械研磨等等等等，非常多复杂的步骤。毫不夸张的说芯片的制造过程就是沙子的进化之旅。沙子在地球上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海滩上一抓一大把。但是呢，从沙子造出来的芯片以及由此进化出来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已经价值数万亿美元。可以说芯片制造的每一步都给沙子附加了巨大的价值，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步就是光刻。不过在光刻之前沙子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处理，比如说沙子里的二氧化硅要经过高温的加热纯化，以及一系列特殊的工艺会形成纯度极高的单晶硅棒，把它横向切开就得到了制作芯片的基本原料晶圆。光刻顾名思义就是用光把电路刻在晶圆上。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和雕版印刷很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木头或者是石头做一个写满文字的雕版，然后呢在上面刷上颜料，铺上纸，再用刷子刷一下，一页纸呢就印好了。那么在光刻技术里我们先把芯片的电路图制作成眼膜，有导线的部分呢是透光的，没有导线的部分呢就不透光，这样就像印刷术里的雕版。再把晶圆表面涂上一层特殊的材料光刻胶。光刻胶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受到光照射的时候就会曝光，这样就相当于印刷时候涂的颜料。最后呢，再把眼膜和晶圆放进光刻机，让光呢透过眼膜照射到晶圆上，让光刻胶曝光发生反应，就相当于把电路刻到了晶圆上。当然这里说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过程，实际的光刻过程要比这个难成千上万倍。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理解的原理，实现起来却需要极其复杂的工程技术。这里面的原因就是当我们操作的不是普通的木板、纸和颜料，而是纳米尺度、原子大小的东西一切都会变得非常困难。那么为了完成一块芯片的生产上面的光刻过程要重复近百次，而每次呢都必须保证精度和准度。这就对光刻机的精度、稳定性、机械加工、光源的产生、光学设备的制造等等大大小小的每个环节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比如说芯片里一根导线的宽度可能只有几个原子那么宽，这就必须要让光精准地照射到对应的位置，才能把导线正确地刻在晶圆上。一旦出现一点点偏差，电路可能就短路或者就断开了，说不定整颗芯片就报废了。这就要求光刻机的镜头和反射镜有着非常高的平滑度。如果投影物镜的镜片直径跟中国的东西距离一样大，那么加工产生的平整度、高低起伏的误差就不能超过一个乒乓球的直径。光刻的意义就是给晶圆赋予生命，也就是电路。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光刻机也是光学控制、材料、机械、电子、测量等等多个领域的先进技术的集大成者。作为芯片制造的支柱设备，光刻机占据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总市场的比重超过 21%。 2020年的全球光刻机市场总额超过了135亿美元。如果说芯片是人类智慧的集大成者，那么光刻机就是所有制造芯片设备里皇冠上的明珠。数学能优雅地解释很多事情，比如指引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据就是摩尔定律。他说的是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每隔18个月就会翻一番，非常的优雅。大家肯定也猜到了指导光刻技术发展的也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优雅的数学公式，叫做瑞利公式。摩尔定律和瑞利公式两个公式其实是相互联系的。瑞利公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衍射分辨率和光的波长成正比。那我们用人话解释为了延续摩尔定律，把芯片上的晶体管做得越来越小，就需要选择小波长的光。 这个简单的结论开启了现代光刻技术几十年的发展轨迹。首先从光谱上来看，紫色光的波长是可见光里最短的，那么比它更短的，就是各种紫外光了，这些就属于非可见光的范畴。那么从光刻机巨头 ASML 的发展历史，我们就能看到，光刻机采用的光源从紫外光 UV 到深紫外光 DUV 再到现在的最先进的极紫外光 EUV， 光的波长从300多纳米到深紫外光的193纳米再到极紫外光的13.5 纳米，光的波长都是在不断减小的。这背后的理论指导就是瑞利公式。这个公式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光学的范畴，甚至成为指引半导体行业发展的重要标杆。正因如此，在位于荷兰 ASML 公司的墙上，刻着这个简洁而优美的公式。大家可以把优雅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光刻机呢，由光源、镜头和机电系统三大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呢都在挑战人类工程技术的极限。举个例子，DUV 光刻机的光源其实有193纳米，那么用传统的方法是不能制造65纳米以下工艺制成的芯片的。但是呢，浸润式方案把镜头和光刻胶之间的介质从空气改成了水，这样呢就改变了光的折射率，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光刻的分辨率。这样呢就可以用 DUV 光刻机制造更先进工艺制成的芯片了。这个原理啊，又是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工程实践中极其复杂的。比如说水的温度、水中的任何杂质和气泡都会极大的扰乱光的折射率，影响光刻成像。水如何去进行填充，如何控制泄漏，如何设计光刻机的曝光头等等，都需要精密的研究和设计。那么这次在线下ASML 也是做了一个1:1的 DUV 光刻机，我也是第一次直观的感受到光刻机啊，原来是这么大个家伙。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啊，没能把光刻机打开，把内部的工作机制一一都复现出来，但是呢，网上其实有不少相关的内容，我放个 ASML 官方的视频啊，给大家体会一下一束光的旅程究竟有多么的复杂。不过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啊，觉得光刻就需要光刻机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光刻机更像是中间执行的环节，而在执行之前和之后还需要很多同样重要的部分，比如说计算光刻和量测。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在把晶圆放进光刻机操作之前需要进行的重要步骤啊，就是计算光刻。它指的呢，就是利用各种物理、化学和数学模型去计算模拟真实光刻发生的过程和结果，通过修改各种参数寻找最优的参数组合，来修正研磨板的图形和光源形状，来提升光刻的质量。计算光刻啊，这种模拟仿真的思路在很多行业里其实都有，比如造飞机的时候需要经过很多次的风洞实验，都通过之后才能真正的试飞。设计芯片的时候呢，也有大量的软件仿真，而不是刚设计完就拿去流片生产，其实都是同样的思路。特别是现在芯片尺寸越来越小，用手工去做计算已经完全不可能了，那么就需要借助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甚至用到大量的 CPU 和 GPU 来进行并行的运算和模拟。可以说计算光刻已经成为现代光刻技术研发的核心和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了。那么在这次的 ASML 追光拼图活动里，就让大家模拟计算光刻的过程，把一个看起来有问题的电路优化成正确的电路形式。说完了计算光刻，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量测。它的作用啊，就是进行芯片的缺陷检测，判断它是否合格。前面说过，一个晶圆的制作可能包含近百次的曝光，每次曝光之间都要对晶圆做移动和调整，再考虑到机械的位移啊，这就会产生巨大的偏移和误差。而对于复杂的芯片来说，一个小到几纳米的缺陷都可能让整个芯片失效甚至是报废，所以呢，就需要不断的对晶圆在纳米尺度做量测，并且实现校正和结果的反馈，从而不断的提升良率。量测主要有两种方法，基于衍射的光学量测和电子束量测。其中呢，基于衍射的光学量测用来评估晶圆电路图案的质量，而电子束量测呢，则是用来定位和分析单个芯片的缺陷。所以呢，在一个光刻系统中啊，这两种量测的方法通常是同时使用的。比如 ASML 就有名为 YieldStar 的光学量测系统，它的特点啊是快，能快速追踪套刻精度这些关键参数，然后呢快速提供反馈和实时校正，从而提升芯片生产的良率。 ASML 呢还有 HMI 电子束量测系统，它的特点就是细，和光学衍射相比，电子束能精确到一纳米的分辨率，特别适用于观察芯片上细微的错误。但是这么高的分辨率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运行速度啊，相比于光学系统较慢，所以呢，电子束量测通常在晶圆电路图案被刻蚀之后去使用，和光学衍射方法形成了双保险。 在这次追光拼图的活动里啊，我通过小游戏的方式分别体验了计算光刻、光刻机、量测这三个对于光刻来说至关重要的技术环节。那么在计算光刻环节，我用笔模拟了对芯片电路的优化和完善，拿到了第一个印章。这其实呢就是计算光刻对芯片工艺的仿真和建模，使其接近预期效果。那么在光刻机环节啊，我手忙脚乱地折叠了一个光刻机纸模型，最终呢还是在小姐姐的帮助下完成了，总算拿到了第二枚印章。那么在量测环节，我用尺子画了一个非常不标准的等边三角形，也算是完成了量测，拿到了第三枚印章，终于召唤神龙拿到了三个游戏币。那么在光刻机的背面的娃娃机里啊，抓出来一个光刻蛋，还欧气爆棚的幸运的收获了一个钥匙链大奖。那么唯一的遗憾啊，就是过关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没过瘾。下次其实可以加大剂量，要是能在光刻机上挂个大屏幕，循环播放一下光刻机的工作过程和原理，效果呢肯定就更好了。ESMAL 还有一个追光训练营的活动，那么加入训练营并且完成训练的学员都可以获得带有唯一编号的证书作为完成学习的证明。具体参与方式我放在屏幕上，大家可以截屏保存。那么通过这次体验和学习啊，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除了这些技术本身带来的巨大震撼之外，还是人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们看到的是一台巨大的光刻机，但是呢，它却集成了优雅的数学公式，对光、水、材料的选择和控制，各种脑洞大开的机械装置，各种闻所未闻的精度要求，所有的这些竟然全部集成在这一台机器里，而这台机器又只是芯片制造环节中的一环。与其说光刻给沙子赋予了生命，不如说是发明这些光刻技术的人给沙子赋予了生命。而这些造出来的芯片又能帮助人们去创造更多的工具，发现更多未知的科技。或许这样不断的循环和前进才是人们追光的最大意义。我特别喜欢 ESMAL 追光训练营里说的一句话，追光亦可成为光。光、水、沙子这些大自然再普通不过的东西，通过人们的智慧和努力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工程奇迹。也祝愿所有心中有信念的朋友勇敢追光，也努力成为照亮他人前路的那一束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